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961到1974号。我们首先看的这一讲的第一个问题，旧约的法律，1961号。天主，我们的造物主和我们的救主，为自己选择了以色列作为他的民族，并给这民族启示了他的法律，借此准备基督的来临。梅瑟的法律表达许多理性可自然达到的真理，这些真理在旧恩的盟约里曾予以宣布并受到验证。我们看这个旧约的这个法律啊，或者是叫做梅瑟的法律，由于呢自然律呢它不够确切，太过概略，对人类呢面对的个别情况也无法提供特别的指示，所以它需要呢成文法。启示成文法当中的第一个类别呢就是旧约的法律，因为是以梅瑟的法律为核心和代表的，所以呢也称为梅瑟法律，有的时候呢也称为旧法律。那么旧约的法律呢是天主赐给以色列子民的礼物，也是天主跟以色列选民之间所订立盟约的核心内容。我们在旧约里面其实能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法律呢和盟约呢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在梅瑟的法律里面呢包含着不少自然道德律的内容，这是一个具体化的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旧恩的讯息的这个传达，这些信息呢得以宣布和确认。这个按照圣保禄的说法呢，旧约的法律呢是有指向新约的目的的。我们看1962号，旧约的法律呢是启示法律的第一步，它的道德规范已浓缩在十诫中，十诫的诫命建立了人蒙召的基础，而人是依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诫命禁止所有违反爱天主爱近人的事，并命令为爱天主爱近人所必要的事。十诫是一道光，光照众人的良心，为给人显示天主的召教和道路，并为保护人对抗邪恶。天主在十诫石板上写下了人在自己的心中没有读到的。我们看这个十诫啊，这个十诫这个词呢，这个说法叫十诫的这个说法是来自这个伊莱内啊，我们以前呢多次提到过他啊，这位教会早期著名的神学家也是教父。在圣经上呢其实是没有十诫这样的说法的，圣经上的这个说法呢叫做十句话，在旧约里面呢主要是在两个地方出现，是在出谷记的这个34章28节，申命记的4章13节，还有10章4节啊，来指示呢天主十诫，这个说十句话的出处啊。那么这种说法呢也能在希腊译本当中来见到。十诫呢两次呢出现于圣经当中，第一个呢是出谷记20章2到17节，第二个是申命记呢5章6到21节，这是十诫的两个基本的出处。他们呢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差异啊，主要的内容呢仍然是一致的。那么梅瑟法律的核心内容呢显然是十诫啊，所以十诫呢是处在这个盟约中心的这个位置，而十诫所讲授的这个内容主要是伦理规则，向百姓的良心呢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爱天主爱人乃是这些要求的具体表达。我们从这儿就能够看出来呢，天主对自己子民的这个召教之路啊，那么这里又跟盟约有关了，他保护自己的人民呢与邪恶进行对抗。那么十诫所要求的这个高水准是外邦的哲人所没有达到的，这个指的是同时期啊，以民呢自己也知道十诫呢是导向幸福生活的大门。在新约当中，耶稣啊和宗徒们多次引用了十诫，并清楚地指出遵守十诫是获得长生的唯一途径，并将全部的十诫内容总括于爱天主及爱人两条新诫命上。我们看1963号，依照基督徒的传统，旧约的法律呢虽是圣的、属灵的、美好的，但是仍不圆满。它好似一个启蒙师指点应该做什么，但它自身不赋予力量，也不赋予使人满全法律的圣神的恩宠。由于它不能除掉罪过，所以仍是奴隶的法律。依照圣保禄的说法，它的主要功用是在揭发和显示罪恶，而罪恶是在人心中形成的肉性的法律。不过旧约的法律在走向天国的道路上是第一阶段，他准备和安排选民和每一个基督徒，使他们在天主救主内皈依及接受信仰。旧约的法律呢，由于是天主的话，提供一个长存的教导。 我们从新约的观点呢，如果看旧约的话呢，就是旧约的法律呢会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梅瑟法律的全貌。耶稣自己呢，他坚持法律的重要性，除了做一些必要的这个细化之外呢，他尝试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讲论和生活。那么保禄呢，对梅瑟法律也有其独特的观点。那么法律呢，有其不圆满的地方，但是呢，其可以帮助人呢识别出罪过，为准备一批善良的子民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最后呢，他们可以在救恩内呢皈依。那么由于法律呢是天主的话，作为长存的教导，它的意义呢仍然是存在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教会的礼仪当中啊，最清晰的能看到这个特征，那就是教会的礼仪啊，在礼仪里面不断的也选取旧约的这个片段来诵读啊，来攻读，然后呢，在每次攻读之后呢，都会宣布说以上是天主的圣言，这个表示呢教会呢对他的接受和认可。我们看1964号，旧约的法律呢是为福音铺路，旧约法律是未来事件的预言和教诲，它预言和预示解除罪恶的工程，这工程将由基督完成，它给新约提供形象、预象、象征，为表达随从圣神的生活。最后，旧约的法律借着智慧书和先知书的教导，成为更完整的，并导向新约和天国。在旧约体制下，有些人怀着圣神的爱德和恩宠，首先向往属灵和永远的许诺，因此而归属于新约的法律。反过来说，在新约之下，也有一些随从肉性的人，与新约法律的完善尚有一段距离，虽已归属于新约的权下，但为了激励他们从事修德的功夫，害怕受责罚和若干现实的许诺有其必要。无论如何，即使旧约的法律也要求爱德，但他未赐给使天主的爱倾注在我们心中的圣神，罗马人书5:5。我们从某种意义上看呢，这个旧约呢是为新约呢做准备的，提供一个道路，所以二者是紧密相连的。那么我们说二者是紧密相连的，那表示的是天主在启示的进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而新约呢就是天主启示的第一步。那么尤其是智慧文学和先知文学的一部分教导呢，它导向天国的趋势呢是最为清晰的。那其实旧约本身它已经证明，在将来呢，法律呢将因新约而革新，而法律书呢就有指向未来的墨西亚的。天主对梅瑟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啊。那么智慧文学当中呢也有啊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这个墨西亚圣咏，那么其中呢是以先知文学呢是最为突出，以色列的天主将在他的圣山上交给万民这个新法律，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而其中呢厄泽克尔先知书用了较多的笔墨来谈论的这方面的内容，在厄泽克尔先知书40-48，很大的篇幅。那么他所肯定的正是人跟法律的关系要改变，那么这种呢已不再是讨论的外在的法律，是刻在石板上的法律，这个是外在的，而这个法律呢将刻在人心的深处，是众人都认识上主。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个教导，厄兹克尔的那个最著名的那段经文就是，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一颗崭新的这个心。而旧约时代的人呢，正是缺少了这样的这个认识，也就是说对法律呢应该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人心呢要改变，并在天主圣神的内在的推动下，人们终将遵守天主的法律呢和命令。那么这正是基督啊要带给世界的这个新法律。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大问题，新约的法律呢或福音的法律。1965号，新约的法律呢或福音的法律呢是天主的法律，那么自然道德律启示的法律呢在今世的成全，它是基督的工程，它特别表达在山中圣训里，它也是圣神的工程，借着圣神它成了内在的爱德律。我必要与以色列家订立新约，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目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希伯来人书8:8-10。新约的这个法律跟旧约相比呢，这个其意义呢更有弹性，所包含的范围更广。这个后面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相关方面的内容。在 旧约里面，当我们看法律，就是它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呢，它基本上都是这个诫命啊、规条啊、办法呀、规则呀这一类的。但是到了新约里面也有这些内容，可是除了这些内容之外呢，它所包含的内容更多，比如说哪些事情是符合天主旨意，哪些事情是善的，这些都包括在内，还包括呢出自耶稣基督本人的众多的教导。我们就其性质和地位呢，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新约的法律呢跟旧约是一致的，都是以天主来作为根源，这个没有问题哈，也很清晰。并且呢，其地位的特殊之处呢，就在于它是自然道德律和旧约法律的这个成全，它是属于基督的工程，也就是说它是最高峰，它是天主整个启示的最高峰，以及呢天主对法律的启示的这个最高峰。那么这个最高峰是在基督内完成的，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新约的法律呢是基督的工程，为此呢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啊叫做福音的法律，也叫做福音律，或者是叫做基督之律，或者叫新法。那么山中圣训呢就是这些内容的几种表达。那么再加上其他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就不难发现呢，新约的法律呢也是圣神的杰作，它强调内在和爱的法律，我们在后面呢还会看到相关的内容。这被关注的这个内在，耶利米亚先知呢曾经有预言，希伯来人书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说明。提到这里这个名称啊，那我最近发现呢特别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修道院的时候学习那个伦理神学呢，那其中有一套呢，作者呢应该是一位女士呢，叫做海林，那么她的名字就叫做基督之律，这是讲授的伦理神学。我最近呢看一本书的时候，她介绍叫海林的这个作者呢，当然呢这个基督之律呢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作品了，他在近年呢又出版了一套更新的这个作品，主题呢仍然是这个伦理神学。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在基督内的自由和忠信，那同样是讲伦理神学的，你看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个作者，他给这个书的这个名字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叫做在基督内的这个自由和忠信。那么这显示呢这个伦理神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啊，这个基督之律呢，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新约的这个法律，或者是福音的法律，叫做基督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看1966号，新约的法律呢是圣神赐给信者的恩宠，借着对基督的信德而领受的，他通过爱德而实施，借用主的圣训教导我们应做什么，并借圣事赋给我们实践的恩宠。谁若谦敬而深入的默想我们的主在山上宣讲的，也就是在马窦福音中我们读到的圣训，无疑地必将找到基督徒生活的大宪章。山中圣训囊括了所有指导基督徒生活的适当规律。就像旧约的法律呢是天主赐给以色列子民的恩宠，那么新约的法律呢就是圣神呢赐给所有人的恩宠，那么透过接受基督为救主而被赐给的，接着爱德能得以实施。所以这个新法律的特点呢，就是它没有太多的这个诫命式的语言，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训诲，或者是叫做教训，它教给我们该如何跟随基督，以及实践出对基督的信仰，做一个真正的门徒。那么透过圣事而能够得到基督的恩宠，在这方面呢，山中圣训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我们看啊，山中圣训它在这个马窦福音的你看五六七这三章里面，整整三章的内容，这个山中圣训的第一个大部分显然是真福八端，也就是说除了真福八端之外呢，还有对犹太人传统的谦敬行为的这个说明，像施舍啊、祈祷啊、还有禁食，以及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为此呢，我们说整个的山中圣训呢是它囊括了基督徒生活的这个大的宪章，对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呢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1967号，福音的法律呢使旧的法律得以完成、净化、超越并达至完美。在真福里他履行了天主的许诺，就是将许诺提升，步步导向天国。他是向那些妥做准备、愿意信德接受此新希望的人说，即贫穷的、谦卑的、哀痛的、心理洁净的、为了基督而受迫害的人，如此规划出通往天国的神奇道路。耶稣自己呢，不但不反对法律，反而完成它，还有净化、超越和使之完美，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山中圣训里面呢，其实会找到这样经典的段落啊。那就比如耶稣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杀人，我却对你们说，凡对自己的弟兄动怒的，这样就要受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达，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杀人。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般把它叫做重申，就是重申诫命的重要性，但我却对你们说。那么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提升，那么是一个转折，是一个提升。哎，我却对你们说，就他把这个问题细化了。那么到了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具体化，我却对你们说，凡对自己的弟兄动怒的那个具体的内容。所以呢，他是经过这三步，那么和这儿所说的就是净化超越，并最后呢是他完美。那么真福内的这个许诺呢，不再是土地或子孙了。哎，这两个内容啊，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常见到的哈，一个许地，一个是多子多孙，而直接就指向天国。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非常直接。而真福八端呢，是向人们显示呢，走向天国的成全之路，不再像旧约一样呢是诫命，而八端呢所提供的呢，更是积极的指引。我们看这个1968号，福音的法律完成了旧约的诫命。主的山中圣训不但不废止或贬义旧约法律的道德规范，更释放深藏着的潜力，提出崭新的要求。圣训为旧约法律启发了天主的和人性的真理，它不外加新的规范，却直接改造行为的根，就是改革人心。是在那里人选择结与不结，也是在那里形成信、望、爱三德，并协同此三德修炼其他的美德。这样福音通过效法天父的完美，借着宽恕仇人，为迫害者祈祷，并像天主那样宽宏大量，把旧约的法律呢导向圆满。我们具体的看啊，新约的法律呢如何完成旧约的法律。耶稣一方面继承，也一方面发挥，新的要求呢也被加上了。那么不只是外在的要求，也包括内心的态度的转变，内心的想法呢也包括在内。比方耶稣说，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跟法利赛人的义德，你们不能够进天国，大概就这样的这个含义。信望爱三德也是从那里接受并发出的，以此来推动啊修炼其他的德性。那么基督徒除了爱人之外呢，还被要求爱仇人，甚至呢为迫害者祈祷，就像天主一样宽仁。最后呢，天父那成全的本质呢，也是基督徒该效法的对象，法律呢因此而达到了圆满的境界。1969号，新约的法律实践宗教的行为，使施舍、祈祷、进食等行为指向那在暗中看见的天父，而不是渴望为叫人们看见。新约法律的祈祷是我们的天父。在实践这个宗教行为的具体操作上呢，耶稣呢承袭了犹太人传统上的这个三大样，施舍、祈祷和进食。只是呢，耶稣将这些实践呢更内在化，直接朝向天主，去伪存真呢，成为真正的这个符合义德的这个行为。关于祈祷，耶稣亲自教导说，与耶稣一起称呼天主为我们的天父，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我们看这个1970，福音的法律包括两条道路之间决定性的抉择和实践主的话。福音的法律浓缩于此金科玉律，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记载于此，马窦福音7章12节。全部福音的法律呢，包括在耶稣的新命令里，若望福音13章34节，就是我们该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那福音律呢，强调呢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抉择的重要性。那么是选择宽门大路，还是选择窄门？二者的结局呢是完全不同的。而爱德的金科玉律呢，也是在山中圣训当中啊被揭示出来的，把他人看作是另外一个自己的最好表达。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记载于此。耶稣的新命令呢，也会在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刻呢被启示出来。正像啊，他爱他所爱的人到了这个极致，所以呢，门徒们呢也要彼此相亲相爱。我们看这个1971号，传自宗徒教导的道德教理，易于与主的圣训相连接，如罗马书12至15章、格林多前书12至13章、格罗森人书3至4章、 厄弗所书四至五章和其他的章节。这道理以宗徒的权威传授主的教导，特别在讲解由对基督的信德所衍生的诸德时，这些德性由圣神的主要恩赐爱德所激发。你们的爱不可是虚伪的，论兄弟之爱要彼此相亲相爱，论望德要喜乐，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祷上要恒心，对圣者的急需要分担，对客人要款待。罗马人书12章9至13节。这教理也教导我们根据我们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处理良心的个案。我们看这个1971哈，这个宗徒书信内的这个教导呢，一般是被看作是福音精神的延续和遇到具体环境下的这个适应。那么这些内容呢，也一并是被看作是新约法律的一部分。那么其中啊，这里给我们举出几个比较突出的段落，像这个罗马人书的12至15章，格林多人前书的12啊至13章，还有格罗森人书的3至4章，厄弗所人书的这个4至5章。那这其中啊，以这个罗马人书当中的这一段呢是最有特点的。就是他强调呢1971里面引用的这一段哈，说爱德呢激发一切德性，跟我们之前所学到的内容是一致的哈，也能够推动基督徒的整个信仰生活。那么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内容外呢，还有呢对一些属于良心个案的处理啊，也是对福音律很好的实践的例子。我们看这个1972，新约的法律呢称为爱的法律，因为它更是由圣神所灌注的爱推动人行事，而非由惧怕之情。新约的法律呢又叫做恩宠的法律，因为它通过信德和圣事的途径赋给实践的力量。新约的法律也叫自由的法律，因为呢它把我们自旧约礼仪和法律的规则中解救出来，使我们在爱德的推动下自发的行事。最后它使我们能越过仆人的地位，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成为基督的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若望福音15章15节，甚至达到享有继承权的儿子的地位。我们综合的看呢，新约的法律呢可以是被称为是爱的法律，因为呢这爱呢是整个新约所宣讲的中心。这个恐惧敬畏呢已经不是核心的内容了。那么新约的法律呢还可以被称为是恩宠的法律，因为是基于信友的信德，透过圣事将基督的恩宠不断的赐予一众信友的。而新约的法律呢也可以被叫做自由的法律，因为这法律呢将我们从梅瑟法律当中解救出来，让我们用心甘情愿的这个心去实践基督的命令。那么从以上这三点呢，我们不难看出来基督徒的身份呢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他是由仆人成为朋友，再由朋友而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这一路走来啊，你会发现呢何其神圣。我们看1973号，诫命以外新约的法律呢也包括福音劝谕。天主的诫命和福音的劝谕两者之间的传统区分就在于爱德，基督徒生活的完美诫命旨在叫人避免凡与爱德不能相容的一切，而劝谕更叫人躲避那些本身虽不违反爱德却能阻止爱德成长的一切。和新约的法律最有关系的内容呢，除了诫命规定和教训之外呢，那一定呢就是指福音劝谕。这个按照圣托马斯的观点呢，关于诫命和劝谕之间的区分呢就在于爱德。那么劝谕的目的呢是为了教导人达至完美，有躲避的含义，而劝谕呢所针对的这个事项呢本身呢并不违反爱德啊，却能够阻止爱德的成长。而诫命呢是在于教导人遵守，不与爱德相反，反映的是最低的这个要求。福音劝谕这一个词呢是出自福音内耶稣的教导，所以呢称之为福音劝谕。传统上呢福音劝谕呢被总结成三点哈，那就是贞洁呢它的根据是在马窦福音19章10至20节及格林多人前书7章25到40节。那么贫穷呢是在马尔谷福音的10章17到22节，马窦福音19章16到22节。那么服从呢是在路加福音10章16节，腓立伯人书2章5至8节。如果呢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件事做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呢 这个诫命和劝谕之间的这个区别。我们就拿这个富少年的那一段，我们来看呢，这个劝谕跟诫命之间的这个区别。当富少年就问耶稣说，老师，我如何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就回答说，你应该受诫命啊。耶稣把诫命大概说了一下，然后青年人就回答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那么耶稣说，你如果愿意是成全的，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来跟随我。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就看出区别了，守诫命然后是进一步的跟随耶稣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这要注意啊，一些异教徒和基督新教呢，他们都否认诫命和劝谕之间的这个区别，他们不加以区别。事实上呢，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所以呢，在基督新教内也没有度奉献生活的方式流传下来。其实我们再一次能发现，就是认识和生活呢常有着这个必然的这个联系，因为你怎么认识你就怎么生活，所以呢他们是那么认识的也就那么生活了啊。那教会呢在这个福音劝谕的基础上就发展出来一套完整的这个度奉献生活的这个方式，那就是神贫贞洁和服从。那么关于这三愿生活的这个系统讨论呢，到了这个中世纪圣多马斯的这个年代呢才有了更多的这个研究。我们看这个1974号，福音劝谕显示出爱德是活力充沛的，不做更多的付出总不满意。福音劝谕发挥其强大的冲力，激励我们属灵的敏捷。基本上新约法律的完美在于爱天主和爱近人的诫命，劝谕呢则指出更直接的途径，更方便的方法，叫个人随其招教去实践。天主并不愿意每一个人遵守所有的劝谕，但只遵守那些因符合不同的人、时间、机会、能力以及爱德所要求的那些劝谕。因为爱德是一切德性、诫命、劝谕。总结一句，一切法律和基督徒行为的皇后，给他们各自的位置、秩序、时间和价值。诫命呢，为得救呢，是绝对是必须的，而劝谕呢，却不是绝对必须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实际上呢，就使我们能够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当中，度第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要远远多于度第二种生活方式的人。可是呢，劝谕呢要求的会更多，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成全的这个意思。你守诫命是最基本的，对那个富少年来说，那么你如果愿意是成全的，你就变卖你的所有。为此呢，度劝谕生活的人呢，需要付出更大的爱。那么整个的人呢也更容易的被带动起来去爱天主爱人。那么个人呢要按照自身的招教呢去选择，而诫命是最基本的要求，那么达不到就会失去目标。那么关于度奉献生活和信友的这个地位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稍微加以澄清，因为二者呢都是圣的，所以就不存在高低之分，只有是否适合的区别。那么度奉献生活的人呢，他不高人一等，而选择婚姻生活的人呢，也不低级，因为二者的来源呢，都是天主。那么只要是选择了合乎天主召教的生活呢，就都是好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